第二十四章，天主将我对受造众生的感情在一瞬间完全剥夺得一干二净，好像衣服被剥去一般。从此以后，我不再对任何人动感情，尽管他恩赐我这圣宠，令我感激涕零，但是我并不因此更有自信心，或更满足，或不再疑惑。我的天主啊，你现在似乎离我而去了，因为你不喜欢我，而且非常愤怒。你留给我的只有忧愁悲伤，还因我的罪过而失去了你的临在。那位神职人士和他的党羽不断造谣中伤我，我的名誉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心灵很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我又不能抱怨或为自己哀叹，更无法为自己辩护。如今我对各种外在的热心善功都没有心情去做，我不再去探望穷人，不在圣堂长久逗留，更不能专心祈祷了。我对天主冷淡了，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无论在我自己的眼中或在别人的眼中，我已彻底身败名裂了。然而正当我在心灵及外在倍感孤独凄凉的时候，竟有些有名誉地位的人士向我求婚。其实若依时尚潮流，我又落到这步田地，他们是不应当想到我的。起初这似乎能解救我脱离目前的困境，尤其是那位出身尊贵、外表风度、人品颇吸引人的求婚者，对于我的虚荣心和天性确实是莫大的诱惑。但是尽管我饱受内心及外在的痛苦折磨，这时即使有一个万圣之尊的君王向我求婚，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他。我的天主啊，虽然我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中，但是我要你知道，即使我微不足道，满身瑕疵，但我永远只属于你。亲爱的主啊，如果你抛弃我而不顾，至少我已竭尽全力，对你忠贞不渝，也足以让我聊以自慰。至于我的心灵境况，我从未对任何人透露。有人向我求婚的事以及求婚者的身份，我都守口如瓶。虽然我知道婆婆常说绝不会有人向我求婚，我没有再婚，只不过是没有机会罢了。我的天主啊，只要你知道我为你而牺牲，就是不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我也感到心安理得。在这身心的牺牲及十字架的重压下，我的主啊，如果我还能有一线的希望能取悦于你，我现在深陷的地狱就立刻变成了天堂。唉，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随着这无边的苦海接踵而至的，恐怕只是永恒的痛苦折磨，那就是永远被你遗弃。其实我不敢奢望能享受到你的天主性，只渴望自己不再得罪你。有五或六个星期之久，我变得奄奄待毙，腹泻得很严重，一点食物都不能吃，只要喝一口汤也会使我几乎昏厥过去。我还以为自己会因虚脱而死去呢，我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们即使把耳朵贴在我的嘴唇上，也无法辨别我说的话，我看不到生存的希望。不过我却非常渴望早日离开人世，因为我深深明白，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越长，所犯的罪过就越多。如果地狱和罪过让我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地狱，而不愿犯罪触怒天主 天主叫我实践的所有善事，现在看起来却充满了罪恶和过错。我所做的祈祷、赎罪善功、慈悲施舍等，好像都起来与我敌对，增加我的罪孽。我觉得无论从天主方面、从我自己方面、从所有众生方面来看，都一致认定我有罪过，该受最强烈的谴责，而我的良心就是最好的见证，令我无法姑息原谅自己。最奇怪的倒是我幼年时所犯的罪过，却没有给我任何痛苦，他们没有群起攻击及判断我，但为我往日所做的一切善事以及我心中所起的一切邪恶念头做有力的见证。但是尽管我被谴责的罪孽是如此清楚完备，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值得痛悔的罪过。因此当我去告诫时，虽然竭尽心力，仍想不起什么罪过可向神父告明，只能说自己对天主不忠。我想即使我将这种心灵境况向神父解释得清清楚楚，他们也不会理解我。我的天主啊，他们可能视这一切为杰出的美德呢。殊不知在你洁净圣洁的严厉眼光下，必定斥责我叛逆不忠。这时我才领悟你在圣经所说的真谛，你用公义审判人，洞察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啊，你是多么纯净，多么圣洁呀，谁能理解呢？我因此极目四方，看看究竟我的救赎将从何而来。我知道除了那创造天地的天主之外，别无救赎。当我自惭形秽，看见自己一无是处时，就心安理得地承认我得救的基础不在我心灵内。我越接近身败名裂，越触怒了公义的天主，就越加强我对天主的信赖和依靠心。我彻底明白我心灵内所欠缺的一切全在耶稣基督内。坚强正直的义人呐，让你们因自己卓越的善行而引以为荣，并借此光荣赞美天主吧。至于我，我要以自己的软弱和缺点自豪，我因此获得了救主的救恩。神圣的耶稣啊，我就是那以色列家迷途的羔羊，你来恰恰是要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天主离我而去了，人们对我敬而远之，自己心灵的失落和苦涩，我对这些痛苦折磨似乎还感到温馨呢。我真鄙视自己，甚至痛恨自己。我眼看人们以他们的方式恭敬光荣天主，觉得他们就像天使，而自己却像个魔鬼。往日我多么渴望领受的圣体圣事，如今却成为新的忧虑和悲伤。当我因服从而不得不领圣体时，这令我不寒而栗。我的救主啊，我不愿侮辱你的圣体，但又不能放弃领圣体，尽管我觉得自己亵渎了圣体。这曾是我最心爱、珍惜和渴望的神粮，现在却深感厌倦。这种境况持续了五年，依旧那么严酷地折磨着我，伴随着我前文所描述的各种十字架，还有重病缠身。所有这些不幸的遭遇和疾病，加上我的名誉和声望遭到毁灭性打击，更是一落千丈。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有时把我折磨得茶饭不思。我真不知道自己如何还能活下去。有一次，一连四天， 我每天吃不下一顿饭，身体虚弱极了，不得不倒在床上。我的体力再也承受不了这些十字架沉重的负担。如果我相信、知道或听说过世上曾有人与我同病相怜，那就好了。我觉得自己的痛苦就是我的罪过。当我强迫自己阅读灵修书籍时，竟弄巧成拙，反而增加我心灵的烦恼困惑。因为书中所叙述的各种灵修境界和我亲身的经历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的境界，他们谈到某种境界的痛苦时，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人所感受到的痛苦，那是天主的旨意在考验他们。至于我，是因为我犯了罪过，所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邪恶心境。我的天主啊，在这没有安慰中的唯一慰藉，就是你依旧是那么的仁慈伟大。如果我没有得罪天主，而又能分清犯罪本身与对罪过概念的混淆是两回事，那么我的心里就会感到轻松一点。这里让我简明扼要的总结一下我最后的苦难。我因对天主的不忠犯下了许多过错，由于自私自利的心理，过分的执着，为了讨好别人，喜欢冗长而毫无意义的交谈，尽管私爱和天性似乎觉得有此需要，但最后我对人们太世俗无益的言谈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的天主，我神圣的爱呀，你以恶事对治我的邪恶，以毒攻毒，洁净了我的心灵，我要与圣教会齐声高歌啊！我因罪过深感愧疚，也暗自庆幸，我因此赢得了这么仁慈的救世主。